主获2013年3月30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乐仁牧师，讲道题目选择捍卫生命。
耶稣谦卑地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当中，他是荣耀的君王，却乘着驴进入耶路撒冷。他带着谦卑的心忠心服侍，背负着我们每个人的罪，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只为完成上帝救赎的计划。因着十字架的爱，许多人的生命得医治和改变，也能够让我们再次重回天父的怀抱当中。这样十字架的爱是何等的奇妙，是超乎我们所想，也求上帝能够透过这样十字架的爱，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要透过我们的行为举止，将这样子美好的礼物传扬出去，让更多人能够来认识这个十字架上的爱。谦卑的君王，
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你甘心卑微顺服，生命在十字架上，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我的恩赐因你献上，无尽恩典我尽感恩。
十字架的爱，
十字架的爱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脱离污秽，穿上公义洁白衣裳，十字架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十字架的爱。
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
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你甘心卑微顺服，生命在十字架上，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我的意志因你变伤，无尽恩典我心感恩。
十字架的爱何等奇妙，
十字架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
See 上帝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请坐。
阿爸父神，谢谢你十字架上的爱，也爱我们到如此。你差遣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走上这条苦路，在各个他这个地方为我们献上你的生命。主啊，你在十字架上承受最羞辱的刑罚，为了要担当我们的罪，将我们重新拯救，从黑暗的国度带我们进入光明，又在我们的心里面赐给我们复活的新生命，好让我们能够从你这个新生命当中得着力量，成为你的见证。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着耶稣所受的刑罚，我们能够得到平安，我们能够得到医治，这是何等宝贵的礼物。主啊，在今天求你帮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么宝贵耶稣基督的爱。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祷告感恩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会众请坐。我们接下来要读今天的经文，为什么是你们在出埃及记20章13节，还有民数记35章16节到25节。好，出埃及记20章的13节很简单，就一句话，不可杀人。可是在民数记35章16节呢，就写的比较多，让我们一起同声来念，一起来。倘若人用铁器打人以致打死，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意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意杀人的，故意杀人的必被致死。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意杀人的，一剑就杀他。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或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那打人的必被致死。他是故意杀人的，报血仇的一遇见他就杀他。 倘若人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或是没有埋伏宝物人身上，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以至于死，本来与他无仇也无意害他，会众就要照典章在打死人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逃城，他要住在其中，直等到受高甚高的大祭司死了。好，我们看见虽然在西乃山上上帝给摩西的十诫当中很简单，这个第六诫就不可杀人，可是到了民数记，在摩西的整个编辑他的律法当中，我们看见对不可杀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律法当中衍生出来，刚刚我们读到有这么长的一段是在讲说，到底是在什么样情况之下杀人的话会有什么样子的处罚，或者是会要怎么样来处理。好，所以不可杀人是一个原则。那后面民数记所告诉我们是在情境当中做了不可杀人或者是做了杀人的事情当中怎么样来处理。所以在我们圣经当中，我们常常会看见原则性的东西，还有在情境之下，有了情境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好，所以原则跟情境去处理的事情我们要把它分开，以至于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可以比较符合圣经应用的原则。好，那再看一开始我们一样来看一段影片。
The sperm is a highly efficient machine for delivering its packet of genes to the target. The torpedo head has a cap of chemicals that will bore into the female egg. Inside is a dense mass of DNA. Unwind the DNA, and in its double helix is the genetic code. It's packaged into bundles, chromosomes.That are carried by both sperm and egg. Out of the 400 million that began the trip,Only 100 sperm reach the egg. Once there, they frantically try to bore their way in through the outer shell. In this race, winner takes all. Only one sperm can penetrate the egg.The winner binds to the egg surface. An explosive charge of enzymes in its head drills through the shell. A wave of color marks the moment, a chemical signal sweeping across the egg. With lightning speed, the shell of the egg hardens to prevent other sperm from entering. Within hours of fertilization, the two sets of chromosomes from egg and spermreach out to each other and combine. This signals the egg to begin dividing. Chromosomes pull apart and the egg splits into two cells. After a few hours, each splits again. During the week it takes to travel down the fallopian tube, these cells continue to divide and multiply. The process begins slowly and then speeds up.In order for pregnancy to occur, the fertilized egg must implant in the uterus. The odds are 50-50 that the cell could be lost with the woman's next menstrual period. But if by day 7 the embryo is burrowing into its mother's womb, a new life begins. From the simple beginning of division and multiplication, identical cells begin to change. genes carry messages that instruct cells to differentiate. By the fifth week of pregnancy, the fertilized egg has become an embryo and is visible to the human eye. The embryo has a head and trunk and the beginnings of a brain. There's a digestive system, kidneys, and a liver, and buds which will become arms and legs. This small miracle is the size of a coffee bean. By the eighth week, all the main internal organs are there, though they have yet to fully develop. The limb buds start to look like tiny arms and legs. The embryo may begin to kick, but the mother can't feel it. It's still smaller than her little toe. After another month has passed, the embryo has become a fetus, and it's kicking, curling toes, clenching fists, frowning, and making other facial expressions. The mother still can't feel it. The fetus is only about 2.5 inches long. By the 13th week, the baby is completely formed. By week 32, the fetus lacks only a good layer of insulating fat, and lung tissue has not completely matured. During the final 8 weeks, the baby's appearance changes little, but the cells in the brain and nervous system continue to knit together, and the baby becomes more alert. Our bodies are almost complete at birth, with looks and most personality traits already locked in. In 9 short months, a miraculous transformation has taken place. A single human cell has become the myriad of systems that is the human body.
PowerPoint. 第六诫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上帝要告诉以色列人不可杀人？主要第六诫，上帝要透过第六诫在告诉人，告诉他的百姓说，我们要保护生命，保护人权。所以在一开始，不可杀人这个诫命原是指的是不可谋杀人。所以我们刚刚我们读民数记的那段经文当中，我们一直看到一个词，就是故意，那个故意后面不见了，故意杀人的，故意杀人的。但是在后面有不是故意杀人的，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整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两个词。在故意杀人的时候，律法说，哦，要怎么样致死他，要怎么样致死他，而且对方可以来报仇，可以来讨回那个血仇。那但是不是故意杀人的呢？那他可以逃进逃城里面，可以得到保护。所以在这边不可杀人，很重要的，在旧约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这个跟动机有关系，一个是故意，一个不是故意。所以呢，它的意义原来是在要护卫人的性命，尤其是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人的这个性命。为什么一刚开始要给大家来看这一段影片？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这边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在我们刚开始，最开始生命最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只有一个精子跟一个卵子才能够结合，才能够变成我们。我们有独特的 DNA， 我们有独特的指纹。我们虽然跟我们的父母亲有非常大的相似，个性方面或者是一些遗传 的体质或者是各方面很多的相似，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独特的个体。上帝看人是一个很宝贵独特的个体，而不是一个可以随便牺牲的一个棋子。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里面的很多的故事的当中，我们必须要了解神的这个心意。神创造人是看人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个体，所以神让整个生命的开始是这么样子的奥妙，有精子跟卵子可以变成一个我们人这样子，而且还可以慢慢长大，有我们的生命的周期。所以我们在探讨第六诫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明白上帝对人的一个看法跟重视。马丁路德呢，曾经对这条诫命提出一个看法，说上帝要借着这条诫命来保护解救每一个人，免受别人的恶行及暴力行为的侵犯，为我们筑起一道城墙，建立一座堡垒，让我们不至于受到别人所加诸在身体身上的痛苦跟伤害。所以其实神已经看到了人跟人之间绝对有这种伤害跟侵犯发生，所以在为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神特别立了一个诫命告诉我们不可杀人。一直到了新约，耶稣在山上的宝训当中有提到，还特别提到说，你们听过古人曾被禁戒不可杀人，杀人的应受裁判，但是我告诉你们，向弟兄动怒的也应该受裁判，骂弟兄为废物的得上法庭，骂弟兄为蠢东西的逃不了地狱的火刑。我这个是用比较白话的一个译本使大家看到的。想想看，我们虽然可能我们一辈子没有杀过别人，没有杀过人，可是我们有没有骂过别人蠢东西？我们有没有骂过别人废物笨蛋？如果我们曾经说过这样子的话，那很抱歉，我们都在这条刑罚里面。耶稣在山上宝训的时候特别提到，不是只有行动真的去杀人而已，言语、你的思想，你怎么样看待另外一个人，怎么样看待另外一个宝贵的生命，是不是跟上帝一样，是看是宝贵的，还是你看对方是蠢东西、是笨蛋、废物。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个狭义的不可杀人，包括不可杀死别人，也不可杀死自己。所以为什么基督教天主教里面特别讲到不可以自杀？因为这是在十诫里面不可杀人，你杀死自己也是一条宝贵的性命。上帝同样看我们是独特的一个生命，当你杀死自己的时候一样犯了这个不可杀人的罪。所以这里大家要非常清楚，不是杀掉别人才叫不可杀人，当你在残害自己伤害自己的时候，同样也是犯了这个戒命。你或许没有骂别人废物，没有骂别人蠢东西，可是呢，我们有没有骂过我们自己？哦，我真笨啊。我相信没有骂过，脾气再好没有骂过别人的，或多或少也骂过自己。一样，这也是在耶稣的山上宝训里面讲到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人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完全的，没有不可能不犯罪的在这里。从动机，从内到外，从语言到行为，在神的这样子的一个框架里面，我们没有人不是犯罪的。那广义的不可杀人呢，还包括什么？不可恨别人，不可骂人，这种情绪语言对别人或是对自己的伤害。所以我们要继续往下面看，那我们大概都在同一条船上，我们应该要怎么来做？如果当我们任凭我们的 愤怒，或者是任凭我们的这个情绪发作的时候，耶稣说我们会给魔鬼留下地步。所以为什么神要我们在这一点上面非常的谨慎，不是只有在行为，在思想，在言语方面都不可以。那我们都因着耶稣基督的死赎回了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被称为义。但是我们不是一再的再犯，以至于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钉耶稣十字架。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首先我们要来看发怒的原因。没有一个人是无缘无故的发怒，我们发怒有原因。所以呢，我们首先要来探讨什么是我们发怒的原因。第一个是所谓的圣经里面所谓的义愤填膺，就是义怒。我们看到罪恶，我们看到不公义残酷的行为，我们都会生气。看到政府对待老百姓这样子，看到房屋被没收，我们一定都会生气，一定都会愤怒，都会难过。这是我们在面对不公平的时候，神给我们的一种机制。我们知道这是不公义的，所以我们会生气。所以对我们如果知道神的旨意的人来说，我们看到不合神旨意的，没有办法让神的名得到荣耀的，那么我们就会生气。同样的，我们看到所爱的人，他的身体，他的情感受到欺负的时候，我们也会非常的生气。有没有？有朋友受到欺负，我们要挺身而出，为他说几句话，这个就是易怒。好，第二个是，当我们的身体或安全受到侵犯的时候，我们也会生气。所以呢，我们如果不小心踢到石头，哦，这天然呢，哦，这个时候也会很生气。有没有受伤的时候，我们不小心受伤，这个会让我们生气。我们如果在情感方面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相同的反应。好，所以不是只有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的情绪情感方面受到同样的侵犯跟危险的时候，我们也会生气。第三个是，当我们个人的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生有怒气的这样子的情况。因为神给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情绪的处理槽，每个人在这个槽里面都会有存放的各种幸福、安全，还有自我实现的这个需要。当我们这个需要被剥夺的时候，我们就会生气。所以这个情感槽如果是充满了爱，或者是充满我们需要的东西的时候，哇，我们会觉得非常的满足。如果这个空空的时候，我们会很努力的去抓东西来填满它。但是如果受到挫折的时候，我们会发生这样子的怒气。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有一些孩子们他长久处在受到挫折的环境之下的时候，他会特别易怒。因为你想想看，你如果长久都没有办法吃饱，你会不会觉得特别的饿？一旦如果有机会可以吃饱的时候，有吃的时候，你会拼命的抓，想要吃饱。相同的，如果有人长久处在这种受挫的这个情况之下，那这个人会相对的去寻求，想要去满足他情感的那个需求，但是不能满足的时候，怒气就会产生。所以愤怒是一种源自于深层意识不悦的这种情绪，而且一种力量，它是一种力量，有破坏性的力量，或者是有帮助性的力量。我们会想说，生气怎么可能会有帮助性？不是都是会破坏性的吗？为什么能够有帮助性？ 其实生气本身并没有好或坏。生气是神安排在我们的情绪结构当中的一部分，其实是一种警讯，帮助我们在我们遭受在跟环境在相处在应对反应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可以警告我们，或者是警告别人，我们的状况是在什么样子的状况里面。所以神其实设计了一个人有完整的喜怒哀乐。如果一个人永远都不生气，只有快乐，或者是一个人永远没有快乐，只有哀伤，或是一个人都只有生气的时候，表示这个人的情绪其实是不平衡的。神创造我们是一个完整的喜怒哀乐，有一个完整的结构。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其实耶稣也生气过。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他看到圣殿里面他所说是上帝的家，圣殿里面居然被拿来做这些买卖的场所的时候，上帝耶稣生气了，他翻桌，他赶出所有在圣殿里面买卖的人。神耶稣也生气，来表达他对这个环境是不合神要求的，有入神的荣耀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还有当安息日的时候，那些瞎眼的人，手有不能动残废的人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医治这些人，反而宗教领袖生气的时候，耶稣也生气了。耶稣来是要医治，是要帮助人的，为什么你们这些宗教领袖生气？所以他还是不顾一切，不顾这是安息日不可以做工的情况之下，他医治了这个需要医治的人。所以生气的本质其实就跟火药一样，可以除掉不公义的事情或有伤害性的事情，但是如果使用过当，反而会是一种非常伤人，是伤害人的一种力量。所以使用得当的话，怒气其实是一种动力。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学生成绩突然间哇进步好几名，问他为什么啊？看到他居然成绩比我好，我生气了，所以我很用功的去念书，所以我成绩进步了。我生气可以是一种动力，帮助我们前进，帮助我们成长，帮助我们去改变。但是我们如果使用不当的话，怒气会变成很有破坏力的负面情绪，它会引起争端、谋杀还有疏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样子的新闻，有人骑车无缘无故怎么样就被人砍了，问他为什么，问那个少年人为什么你要去砍，无缘无故的砍人家，他说什么无缘无故，明明就是他瞪我一眼。因为这样子引发怒气，以至于他出手伤人或者是杀人。如果怒气没有好好的处理的话，就会变成两败俱伤。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怒气永远是只有公义而发，而且是有节制的。我们人没有办法像上帝那样子，我们可以生气，也应该要生气，但是我们要好好的来管理我们的怒气，才不会给撒旦留下余地。保罗说我们不要生气，不要犯罪，不可以含怒到日落，也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在这边圣经里面一直教导我们要好好的来处理我们这个愤怒的情绪，一不小心没有处理好，就是给魔鬼留地步，以至于我们所做的就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要来学习怎么样要来制服这样子的一个 怪兽。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生气过，我们甚至有一些人因为生气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很受到困扰。现在还有，之前还有一部电影叫做什么？生气管理，是不是？怒气管理，就是还要去学怎么样去管理自己的怒气的这样子的班，要去接受辅导。所以要去制服，要好好的来管理我们的怒气，是一门很重要但是也是很有挑战性的工作。箴言16章32节告诉我们，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哇，如果一个人能够好好控制怒气，懂得怎么样去抒发，或者是怎么样去解决生气的这个状况的时候，这个人胜过勇士啊，是上圣经里面所要我们做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第一个，我们要辨识愤怒所传递的讯息。生气是一种警告，表示我们一定对这个环境有一些东西是引起我们心中的这样怒气。所以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是要去辨别为什么我在生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当你生气的时候，其实你很难静下来去想为什么我在生气，你只是很想要把心中那个火烧的那个火这样子能够宣泄出来。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去辨别为什么我们这样子生气，是因为不公义的事情在生气吗？还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情绪受到侵害了呢？还是我们有一些应该要得到满足的东西，我们没有得到满足，以至于我们发生了这样子的怒气？相信我，如果我们有时间停下来，好好的辨识我们的怒气的这个讯息，我们的怒气的来源，等我们找出原因的时候，你怒气已经消掉一半了，你就不会有冲动的行为会发生，懂我的意思吗？生气很怕的事情就是当我们气起来的时候，我们会不顾一切，完全失去理智，然后就去做了。通常生气的时候最后会造成很大伤害的那个的原因，就是在于我们在生气的时候完全失去理智，我们根本管不住我们嘴巴，根本管不住我们的行为，以至于我们所做出来的是大大伤害别人的事情。可是我们如果能够在第一步就能够强迫自己静下来，找出愤怒所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我们的愤怒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方法去宣泄掉我们这样子的怒气。所以我们必须非常坦诚，我们必须非常面对自己。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说我没有在生气，其实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生气，只有我们在否认我们自己在生气。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坦诚，原来我生气了，那怎么样，是怎么样子的原因发生以至于我今天这么生气。保罗说，现在你们要弃绝一切的事情，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好，那是脱去，多了两个字。所以其实圣经里面要我们用一种新的方式，不是用很冲动不顾一切的这种方式来处理我们的怒气，而是能够用圣经所告诉我们合理的方式来处理。重点在于定睛于基督。 What would Jesus do? WWJD。 当我们发现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原因以至于让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入下一步，就是去找出来到底 我们要怎么样来解决事情。那我们解决事情的方法在于哪里？在定睛于基督。从人的观点来看，生命是不公平的。当然，如果以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我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受到侵害，我这个不公义，我们这个就是不公平的。可是上帝并没有创造这个世界说因为我们每个时刻都得到满足，上帝并没有应允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时时刻刻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可以得到满足。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跟福气，并不是满足我们个人的需要这样子的而已。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世界上原来是有一些遗憾，有一些缺点的，那我们就会有非常多的这个挫折来发生。基督徒有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神所应允的。我们可以选择转向他，可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来脱离这个愤怒的生活。特别在这个礼拜，这个礼拜是受难日，我们要来看看耶稣基督到底怎么样去面对一群在几天之前欢呼欢迎他进城，几天之后却大喊要钉他十字架的这一群人。耶稣基督感到愤怒吗？他会伤心吗？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做。牧师在这边必须要承认，我不是完美的，我仍然在跟着耶稣基督来学。在我生命面对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必须要跟着耶稣基督的脚步，学习他的榜样。所以在这边我邀请大家一起来学习看耶稣基督怎么样来做。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了七句话，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Forgive， 他决定宽恕。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耶稣基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第一句话面对下面高声喊着要杀钉他十字架的这个人群，耶稣基督说赦免他们。钉十字架是一个极大的痛苦，是身心灵很大的痛苦跟羞辱。但是耶稣基督没有说我来这边没有犯罪，我一生在这边医治你们，帮助你们，讲道理，教导你们，还行神迹让你们都吃饱，你们居然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有没有这种口吻？其实我们很熟悉，不是吗？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反应？我们都是用这种口气，不是吗？可是耶稣基督说赦免他们。耶稣基督没有怪罪卖他的犹大，也没有跟钉他十字架的这些士兵落下狠话，更是没有出口诅咒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决定要钉他十字架的这些百姓。反而耶稣在十字架上向天父上帝要求饶恕。饶恕不是一种感觉，不是说哦，我觉得我可以了，事情过去了，所以我饶恕。饶恕是在最愤怒最难过的这个当下一种决定，决定要把对方欠你的东西决定好，你不用还了，你不用为了你对我所做的这些事情再付出什么样子的代价，我就是 let go， 我愿意舍去这样子的一个权利。宽 束是一种决定，是一种持续的决定，是为了我们自己获得自由而持续做的决定。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经历这样的过程。在一次的祷告当中，啊，我有主啊，求你宽恕得罪的人。可是呢，过了不久之后，哦，那些新仇旧恨，看到这个人出现的时候，这些情绪又重新涌了上来。之前做的那个祷告，那个饶恕没有用，愤怒又重新再出现，在这时候又必须要再一次的饶恕，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不断的这个持续的去决定要舍弃别人对你的这个欠债，一直到这件事情让你再也没有任何的反应，没有感觉，再一次再一次持续，不是只有一次，不是只有两次，一直饶恕到真的这个情绪不再能够困扰你，不能够让你在哦心里面这样波涛汹涌，这样子才是真正的饶恕。第二个，转移焦点。当耶稣钉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两个强盗跟他同钉在十字架上，其中有一个跟耶稣讲说，请你看顾我，以后如果你还纪念我的话，以后请让我去乐园里面。耶稣说，今天你就要与我在乐园里面了。那么耶稣基督的焦点在哪里？他在乐园里面。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累不累？累，他伤害够不够深？他痛到已经快要不行了。当我们在这种极大的压力之下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反应？别人在求助我们的时候说，啊，你没看到我现在已经忙到不行了吗？你还讲这个啊，去找别人啊，我们会怎么样反应？可是耶稣基督却是在他极大痛苦的时候，他仍然帮助这个强盗。耶稣能够冷静的面对，而且在苦难当中仍然做正确的事情，因为耶稣的焦点不在于痛苦上面，在于乐园。他眼睛看到的是在神身上，是知道他以后经过这个痛苦之后，他有一个盼望是到神的怀抱当中。第三，是友善的对待人。约翰福音19章16节，耶稣对他的妈妈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又对门徒说，看你的母亲。在痛苦当中，耶稣基督并没有以受害者自居，他也没有抓着一个人一直把自己的不高兴，把自己受挫折的这些情绪一直滔滔不绝地讲出来。我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人？他是经历过苦难，可是他一直抓住这种苦难不肯放掉，所以每一个人，他遇到每一个人，他就一直滔滔不绝地把他所经历的这个苦难一次又一次，一次的又一次的诉说。可是呢，这样子的诉说并没有帮助他离开这样子的一个挫折或者是一种情境里面，反而是牢牢的抓住他，让他一直重复的不肯挣脱。耶稣并没有这样子做，耶稣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把他的妈妈交代给他的门徒来照顾，他仍然为别人来着想。耶稣没有拖着所有他的所爱的门徒跟他一起陪葬。我们曾经看过这样子的个人，生气的时候，只要任何接近他身边的人，就会 踩到这样的地雷，然后就炸炸炸炸炸炸炸，不管对跟这个事情有没有相关的人都会被炸到。耶稣并没有这样子做，耶稣并没有把人所有的关系都破坏掉，因为这样子一个愤怒。我们每一个人都其实有每个人的压力，我们每一个人所能承受的也不同，但是我们身边的人并没有这个义务要跟我们一起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挫折，或者是聆听我们这样子的牢骚，又期待他们马上可以让我们得到安慰。第四，向天父诉说感受。马太福音27:46，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唯一吐露他心声的对象是上帝。耶稣很真实的将感受不加修饰的跟上帝来倾吐。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或者是我们有没有曾经经历过，上帝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其实是唯一能够真实的将我们心里面的话倾吐出来的一个地方。这个人这些话不能说，那个人这些话不能说，可是在上帝的面前，反而是我们可以倾吐出我们最深最深的恐惧，我们最深最深的那样子的个情感，上帝在那边等待我们。上帝其实是我们真正依靠的对象。让我们第一个先找上帝倾吐我们的情绪，让上帝先来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不用将我们的情绪对着我们周遭的人来发泄。第五，是在苦难中耐心的等候。约翰福音19:18，耶稣说他渴了。十字架是古代非常非常残忍的一种刑罚，而且它会让受刑罚的人持续的受到很大的痛苦，而且是渐渐的脱水流血，这样死掉没有办法休息，你就所有的力气是在你的手跟脚上面三点支撑你全身的重量，吊在那上面6小时。耶稣基督6小时就过去了，有些人更久，以至于士兵要打断犯人的腿，让犯人可以离开世界。想想看，耶稣为了我们在十字架上是受了多少的刑罚。这个过程不是简单不是容易的，如果我们看过受难记这段影片的话，你就可以深深的体会到那种神的爱是爱到这么深，以至于无论如何都要用他的生命来拯救我们。通常在等候的时候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事情好像还没有完成，可是结局又还没有到，在这样等待等待等待的过程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最后的答案，非常非常的痛苦。可是呢，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经历了这样子一个痛苦的等待，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学习耶稣，跟着耶稣来经历这种等待的痛苦呢？等候是每一个基督徒信心成熟的必修课。如果事情还没有发生，这只是代表事情还没发生。当事情的发生与我们预期不同的时候，表示上帝没有将那个事给我们，没有将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因为神为我们准备更好的。我们一生当中，我们都要来学习这种等候，知道神 必会给我们最适合我们的，会带领我们去到最适合我们的那个地方。最后第六步是肯定自己努力的过程。约翰福音19:30，成了。这个是我觉得是台湾人、东方人比较难以做到的一点，就是肯定自己努力的过程。当我们持续不断的饶恕，当我们很努力的往前一步一步一步来前进的时候，我们或许不是做到完美，可是我们是在进步。神要我们所做的也是一天一天的进步而已。神没有说你洗礼之后马上改变所有的性格，变成一个圣洁的人，圣经里面所说的话完全都符合，变成一个完全的人，上帝在每件事情上面给你打勾 check 没有。我们一些旧的老我，我们一些坏的习惯，必须要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的去学习，每一天的去往前前进。有时候我们前进三步还会退一步退两步，可是神要我们的就是肯定我们有努力了。我们是不是已经有努力了？如果是我们已经有努力了，那么神说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努力了。第七步，将盼望放在上帝的手中。路加福音23:46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放在你的手中。在苦难中，在绝望当中，在我们持续不断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将我们的盼望放在上帝的手中。上帝看我们不是看我们现在的我们，上帝看我们是当他完成我们所的在身上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所呈现出来的形象的那样子的人。他知道我们每一天不断的在进步，他知道我们在当中的挣扎，我们在当中的成长。所以将让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上帝的手中，上帝会带领我们一直往前走。不要对我们自己失望，不要老是用话语或者是用言语来伤害自己或是伤害别人。神在整个过程当中，通过耶稣基督，他在带领我们的脚步。我们不要对上帝说挑战有多么大，这是我常常做的。我常常跟神那个抱怨说啊，你看这个挑战有多大。可是透过这句话，神帮助我再一次的换一个角度，换个眼光，要对挑战说上帝有多大。好吗？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从当中来学习，不要对上帝说挑战有多大，而是要对挑战说上帝有多大。第三天耶稣基督复活了，明天我们要一起来庆祝，在礼拜当中一起来欢庆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只有他复活而已，而是这样子的复活的生命也会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而带给我们这样复活的生命。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欢庆，为什么我们要高兴的原因。我们有这样子的力量，我们有这样的帮助，我们能够被医治，我们能够得到自由，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在开始我们唱的敬拜赞美当中，这首歌非常的感动。说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光明进入，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让我再次能看见。耶稣基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医治恩典永流，使我能够得到完全的自由。上帝要让我们得到完全的自由，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从捆绑我们的这样子的愤怒或者是一种受害者的情绪当中解脱出来。 神要帮助我们，宝贵十架的大能赐给我们新生命，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俯伏敬拜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是上帝跟我们所立的约，神要对我们的爱永远不会改变，让神带领我们的手一直往前走。让我们来学习，每天每天有更多的进步，让神这样子复活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改变我们，以至于我们有一天能够在神面前发出公义的愤怒，而不是因为自己自私的这样子的怒气。让我们一起起立，用这首回应诗来回应上帝。
主耶稣，我感谢你。
计划我们成为了这样的人。当我们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求你继续我们同在，求你继续牵着我们的手来走。主啊，在我们难过，在我们看不到盼望的时候，你在我们的心中赐下盼望；在我们觉得失望气馁的时候，你透过我们周遭的天使来鼓励我们。主啊，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你赐给我们这些见证人，这些前辈们，这些已经经历过的人来帮助我们。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今天我们在你宝贵十字架的面前，我们得到了你的救恩。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不是只有得到救恩而已，我们将要成圣，我们的品格，我们的生命将要被锻炼更像耶稣基督，我们有一天能够有耶稣基督的心。主啊，谢谢你，求你帮助带领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在你的面前都蒙你的悦纳。主，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阿们。主动请求